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全世界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您知道吗？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开始传出，教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好人。法轮功有五套简单优美的功法，祛病健身，最终是修炼者达到身心健康。法轮大法的传播都是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很多人都是自己修炼后亲身受益了，然后再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就这样，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里，法轮大法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在1998年的时候，据中共官方统计，练法轮功的人数达到了7000万到1亿人。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当时前人大委员长乔石带队，对法轮功做了深入的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至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台湾有70多万人在练。每年的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连续四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公开发行。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给总理写信，吉林女教师宋艳群又被非法判刑3年半；屡遭迫害，北京石应吉再被网判2年；南京政法委610枉法，一级警督程兰被失踪。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舒兰市法轮功学员宋艳群女士由于给总理李克强写信，2020年3月26号被国保警察入室绑架勾线。12月20号左右，家人被告知宋艳群被非法判刑3年半，只允许他本人上诉，家人和律师不得参与。宋艳群1971年出生于吉林省舒兰市，毕业于长春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国际贸易系，他为人正直，心地善良。在哈尔滨大德日语学校任英语教师期间，他自己生活节俭，但每个月都拿出2000多元资助他的学生，先后资助的学生有数十位。宋艳群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心灵升华。当1999年7月中共党魁江泽民实施迫害法轮功的政策，宋艳群正值风华正茂、事业有成之时，但他因坚持修炼法轮功， 按照真善人修心向善，被中共非法劳教迫害。2003年被舒兰市公安局警察绑架，遭受惨无人道的折磨，并被秘密非法判刑12年，被迫害的骨瘦如柴，生命垂危。2014年保外就医时，体重仅剩80来斤，常常整宿睡不着觉，一连好几天吃不下饭。2020年3月26号，舒兰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长董其明一行八人来到宋艳群家，谎称是街道普查重新登记户口，骗开了门，问宋艳群：你给李克强写信了吧？信邮去北京返回来了，信访局查办要抓你。并拿出吉林省信访局督办文件让宋艳群念，引诱宋艳群回答他们要的问题，整个过程有人录像。宋艳群女士告诉他们说：我感到法轮大法太冤枉了，对大法师父太不公道了，我要为师父和大法讨还公道，说句公道话，同时也感到自己冤枉。我一心向善做好人，却被冤判12年，在监狱里受尽了各种酷刑折磨，九死一生回来了，到现在还不能正常生活。宪法规定公民有通信自由，为什么给国家总理写信就违法了呢？当晚6点左右，北城派出所副所长朱峰将宋艳群绑架到北城派出所，后非法关押在吉林市看守所。宋艳群父亲到北城派出所反映宋艳群情况，他说：十年冤狱迫害对宋艳群的身心造成巨大伤害，他每天都要写信，家人看着他，他就跑出去到路灯下楼道里写，晚上不睡觉也写，写信能舒缓他的精神压力。北城派出所所长对宋艳群的家人称，他们也很无奈，上面让干的没有办法。宋艳群被非法关押期间，家属和律师两次要求给宋艳群体检身体都遭到了拒绝，理由是检查身体就等于放他，不给检查身体要重判，说这是舒兰政法委的指示。11月10号，舒兰市法院以视频形式非法开庭审理宋艳群，公诉人是张凤双，审判长是侯阳，法院禁止家人进入法庭旁听。12月20号左右，家人被告知宋艳群被非法判刑3年半。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延庆区法轮功学院石应吉先生被绑架构陷一年多，2020年11月5号被大兴区法院非法庭审，近日获悉他被大兴区法院枉判2年，勒索罚金5000元。今年45岁的石应吉是北京市延庆区永宁镇孔化营村人，原铁路职工。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他因坚持不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在延庆看守所遭到酷刑摧残后，他出现了急性心肌梗塞、高血压等病症，曾一度出现生命危险。2006年，石应吉被延庆县法院秘密非法判刑6年，在前进监狱遭受迫害。结束冤狱回家后，他又被中共警察先后绑架5次，非法关押在北京市昌平看守所、海淀拘留所、昌平洗脑班、延庆区康庄镇马房村洗脑班、青岛铁路看守所等遭受迫害。中共长期的骚扰迫害，致使石应吉的妻子被迫与其离婚。现在家里只剩下他年迈的父母，二老身体不好，生活艰难。2019年2月28号，石应吉又被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大兴区大洼看守所迫害。2020年11月5号，他被大兴区法院非法庭审，近日获悉石应吉被大兴区法院枉判2年，勒索罚金5000元。据明慧网报道，现年68周岁的法轮功学员程兰女士是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主任科员，一级警督，现已退休。2020年12月16号被玄武区法院索金村法庭通知17号下午去拿判决书，之后被失踪，音讯全无。程兰女士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 当时他患有萎缩性胃炎、关节炎、胆囊炎、肩周炎、鼻炎等多种疾病，西医、中医吃药打针都解决不了身体上的痛苦，每年花费了国家多少医药费都计算不出来。后听人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好，很多人都练。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开始学练法轮功，按照真善人做好人。之后他身体上的多种疾病不知不觉就好了，也不用吃药打针了，身体清爽，心情愉悦。然而1999年7月，中共江氏政治流氓集团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学员。在20多年迫害中，程兰被南京市鼓楼区610和国保警察四次非法抄家，被绑架到鼓楼区洗脑班迫害20天，被鼓楼区公安非法行政拘留10天，被中共非法严重警告处分一次。2019年8月29号，他被栖霞公安分局便衣警察跟踪绑架非法抄家，随后被非法关押到洗脑班迫害22天。2020年8月12号，程兰在玄武区法院被非法开庭，他自己做无罪辩护，用现行的法律逐一地反驳了检察官的公诉。在详实的事实面前，公诉人一直哑口无言。最后法官宣布择日宣判，被告人回家等通知。同年12月16号，程兰接到法院电话通知，要他17号下午去拿判决书。他这一去就再也没有了音信。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9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年之际，美国洛杉矶法轮功学员感恩法轮大法；南澳法轮功学员感恩师尊慈悲救度；2021年新年前夕，数百名洛杉矶法轮功学员汇集在文森特卢果公园，他们怀着感恩的心情恭祝李洪志师尊新年好，感恩法轮大法。美西南法轮大法学会会长李欧福博士说，我们即将走过非凡的2020年，此时此刻我们深深地感恩师父，感恩大法，是师父和大法给了我们智慧、勇气和强大的正念。我们在真善忍大法修炼中看清世界，分清善恶。今年是特殊的一年，人类在末劫中遭遇了共产邪灵的全面侵蚀和迫害，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有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今天的美国更是遇到了邪灵的全面进攻，我们在善与恶、正与邪的最关键的决战中看得清、做得正，唤醒迷中人，找回自己的良知和正义。目前还在读大学的袁荣是一名00后，他说，我的父母都修炼法轮大法，小时候我的身体一直都不好，经常去医院，但自从我开始学法修炼之后，我的身体一直都很健康。不仅如此，他还说，通过修炼大法，自己明白了很多做人的道理，那就是要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要真诚对待他人，当遇到矛盾时要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与人为善。他最后说，我会珍惜这万古机缘，谢谢师父，也恭祝师尊新年快乐，师父辛苦了，弟子在新的一年里会更加精进实修，遇事多向内找，做好三件事。目前在一家鞋业公司担任经理的80后贝蒂女士是2009年在台湾接触到了法轮大法。她说，以前我觉得自己是个好人，学了转法轮，我认识到自己是以私的观点来分辨好与坏。师父告诉我们要按真善忍做一个好人，我知道了，遇到问题首先找自己， 每当遇到困难，都提醒自己这是一件好事，那么在面对事物，我的心胸就开阔了。我也懂得要珍惜生命，并找到了生命的意义，那就是返本归真。他说，我很庆幸自己得了大法，我感到师父总是在我们的身边，保护着我们在返本归真的大道上前行。最后他说，谢谢师父。2021年新年到来之际，南澳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的北大街周礼博物馆外集体电工弘法，交流修炼心得，表达对李洪志师父的感恩，并遥祝师尊新年快乐。长期坚持在电话平台讲真相的张丹感恩师尊的慈悲看护，他说，20年来师父时时刻刻都在我身边保护着我，不管碰到什么磨难，我从未想到过放弃大法。他说，在新的一年里，唯有更加精进，跟随师尊多救人。1996年得法的法轮功学员陈珍妮说，大法使我了悟了人生的真谛，真善忍使我不被浊世拽下去。20几年来，每当遇到磨难需要克服时，我深深的体会就是靠学法，是师父和大法给了我正念、力量和勇气，我才能在正法修炼的路上走到今天。珍妮每天清晨4:20开始参加平台的学法小组学法，他说，学法时融于法中，感觉非常幸福，平时遇到困难时，大法真善忍的原则就会指导自己。修炼2年的越南学员阿金交流说，修炼法轮大法纯净着我的身心，改变了我的世界观，我现在每天很开心，不再苦恼常人中的名利情，当负面思想袭来时，我能主宰自己让它停住，恢复正念，这一切都归于大法的指导。我希望更多人能像我一样体验修炼大法的快乐，只要相信大法，真正来修炼，就一定能改变人。随着学法修炼的深入，阿金认识到要帮助更多人，每天抓紧时间到市区或购物中心告诉民众真相，鼓励人们在反迫害的征签表上签名。14岁的阿玉和12岁的阿天是越裔姐弟，2年前开始跟着爸爸一起学法练功，他们说法轮大法教导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姐姐阿玉说，现在看待事物的方式在改变，以前比较多想自己，学法后学着处处考虑别人，即使碰到不公平的事也不会生气了，平静善待。在学校，阿玉不但自己努力学习，也帮助同学，姐弟俩互相帮助，共同提高，他们双手合十恭祝师父新年快乐。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057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新冠病毒已发生失控性变异，如何救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3日。在大陆的网络上，有一个热度很高的帖子在流传着，明天和意外，你永远不知道究竟哪一个先来。但2020年底最让人唏嘘的新闻，却是那么多人匆匆告别了人世。确实的，许多意外与变化在2020年12月21日之后开始显现出来，这一天好像是一个分界线。12月21日发生了什么呢？这一天英国卫生大臣称新冠病毒发生了变异，而且这种变异已经失控，短短几天之内，变异的新冠病毒就传播到了南非、丹麦、日本 韩国、印度，后来美国也出现了。这一次，连防控疫情的表率台湾也未能幸免。日本媒体报道，一位50多岁的日本议员因新冠病毒去世。2020年12月24日，这位日本议员出现感冒、发烧等症状，还没来得及检测，三天以后他就被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12月29号，一位年轻的美国议员因新冠病毒去世。这位议员只有41岁，他在生前刚刚当选，但还没有来得及宣誓入职就离开了人世。12月26号，美国纽约州年仅4岁的幼童夏维尔也死于新冠肺炎。新冠病毒瘟疫于2019年12月至2020年1月初爆发，一年下来至今没有消停的迹象。2020年11月3日美国大选日开始，全球每日新增病例和死亡人数大幅度增加，但人们好像已经逐渐见怪不怪，因为人们的印象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惯性思维，认为新冠病毒虽然有较高的感染率，但死亡率较低，而且染疫死亡的大多数是老年人。可是，残酷的现实是，目前变异的病毒毒株已经让健康的年轻人，包括来自美国和日本的议员，甚至4岁的美国幼童接连倒下，失去生命。而这种变异还只是在初期呈现刚刚爆发的势头，这一切来得太突然，很显然大多数人还没有反应过味儿来。来自世卫组织统计的疫情数据显示，全球感染人数趋势曲线不但丝毫没有趋缓的迹象，反而在以很快的加速度增长。全球感染人数到达第一个1000万用了5个多月的时间，而第六个与第七个1000万之间仅仅用了大约半个月的时间，疫情的传播速度之快可以说是猝不及防。世卫组织的官员表示，2020年我们经历过的新冠病毒可能不是最大的瘟疫，未来人类面临的公共健康危机也许更可怕。在人们对未来充满担忧的时候，12月28日《纽约邮报》引述了16世纪法国大预言家诺查丹马斯的诸世纪预言，显示出2021年人类或面临更大的危机。诺查丹马斯也预言了2020年的大瘟疫流行，同时他还写道，接下来的2021年会更加具有毁灭性，也许世界上出现饥荒，导致大量人口死亡。无独有偶，早在2011年9月，明慧网发表了李洪志大师在纽约法会的讲法，题目是《各地讲法11：什么是大法弟子》。在这次讲法中，李洪志大师提到了一个词，叫人见人亲。李洪志大师是这样说的，也许方圆几十里看不到一个人，才会人见人亲。我告诉大家，许多预言，不管是各个宗教，大家知道佛教、基督教，不管是什么，都在讲现在世间是什么样。有人觉得那还很遥远吧，也许按照自己的想法做好了，但是大法弟子在兑现着自己的承诺，就是要把人叫醒。历史上的瘟疫往往都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次新冠瘟疫的第二波疫情，与曾夺走数千万人生命的西班牙大流感的第二波瘟疫颇有些相似之处。1918年春天，西班牙流感刚出现的时候，与一般的流感没有太大的不同，因此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然而1918年秋季开始，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根据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在线展示版本记载，1918年9月，西班牙流感掀起另一波高潮，病毒发生变异，迅速卷走了更多的生命。其中讲述了一个细节，有4名妇女聚在一起打桥牌， 说教着到深夜才恋恋不舍地分开，还约定要早起接着玩。可是第二天，游戏没能如期进行，因为他们四个人中，有三个人在睡眠中就被流感永远带走了。白天出殡的声音不绝于耳，夜晚救护车呼啸而过，俨然一副末日景象。斯宾尼写过一本书，名字叫《死亡骑士：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及其对世界的改变》。这本书中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1918年10月，奥地利现代派画家席勒因流感而病逝，年仅28岁。就在三天前，他怀有六个月身孕的妻子艾迪斯也因这场流感过世。在生命的最后几天，尽管悲伤不已，这位画家仍挣扎着创作了一幅作品，描绘了自己一家三口人即将被流感卷走的情形。在西班牙二波瘟疫爆发后，20到40岁的青壮年人口死亡率最高，大批挣钱养家的青壮年人被大流感夺走了生命，留下无数的老人和孤儿无依无靠。西班牙流感从1918年3月爆发，看起来还只是一个预告，而到了秋天以后，一切都变了。变异的病毒以剧毒毒株的形式出现，患者往往在几个小时或几天内死亡。随后的四个月之内，西班牙流感蔓延到世界各地，包括最偏远的社区。第二年春天，疫情平息时，估计已有5000万至1亿人死亡，占世界人口的 5%。 那次瘟疫还影响了许多名人，美国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与英国前首相劳合·乔治当年都患病，巴西前总统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还因此丧命。这样看来，今天的新冠肺炎二波疫情不但开始夺走年轻人的生命，而且也感染了很多名人，是不是与西班牙二波流感有很多相似之处？那么再发展下去会是什么样呢？瘟疫虽然凶猛，然而历史上却不乏幸免于难的例子。在危难中，很多善良的民众凭借着正念与真诚，神奇地远离了瘟疫。在17世纪，黑死病横扫欧洲，夺走了数千万人的生命。当时瘟疫也肆虐到德国的村庄欧伯阿美高，导致每两家至少一人死亡。万分恐惧的村民想到了神，他们向上帝祈祷并发誓，如果上帝能使他们免于灭顶之灾，他们就每十年上演一次耶稣受难剧，以感恩上帝的庇护，直至世界末日。奇迹出现了，从他们发誓那一刻起，黑死病就再也没有夺走村里的任何生命。充满感恩的欧伯阿美高村民们也履行了誓言，在第二年就首度上演了耶稣受难剧，从此他们保持这一传统直到今天，延续了将近400年。其实向神祈祷的力量在世界各个国家都曾有过记载。张天师，名张道陵，是东汉天师道正一道创始人，他所处的东汉末年正是瘟疫横行的时候，张道陵帮当时的百姓有效地治愈了瘟疫。那么他用的是什么良方呢？张道陵让染上瘟疫的人把自己一生所犯的错误一条条的都回忆清楚，记下来，亲笔写好扔到水中，同时向神发誓不再做那些错事和不好的事，如果再犯错就让自己的生命终结。人们纷纷按照这个方法去做，果然瘟疫不见了，百姓们一传十，十传百，很快病都好了，瘟疫不见了。张道陵和他的后代还有弟子一共治好了几十万染疫的人，真是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相知，举头三尺有神灵。 当人们真心忏悔的时候，神佛是能够看得见的，就会把人身上的邪气和背后的厉鬼赶走，在人类可探测的这个空间表面，就是瘟疫突然不见了，病好了。无论德国欧伯阿梅高对于神的祈祷，还是中国张道陵教人们写下忏悔的誓言，在去除瘟疫的同时，人们更加敬重神明，重德向善，让灾难化为净化社会的机缘，这或许就是信仰的力量。尽管在21世纪的当今社会，人类在科学领域有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突破，然而在变化莫测、来势凶猛的瘟疫面前，人们仍然很无助。2017年，清华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教授在未来论坛年会演讲时说，科学发展到今天，人们看世界完全像盲人摸象一样，人们认为它是客观的世界，但其实已知的物质质量在宇宙中只占 4%， 其余 96% 的物质的存在形式人们根本不知道。美国航天计划的开拓者罗伯特·贾斯特罗曾有一句名言，当科学家登上一座高山后，却发现神学家早就坐在那里了。对于人体科学的研究，敢于突破固有观念的人们，正是这敲开人类认知宇宙的另一扇门，这或许正是人类面临危难之时的福音。早在2005年，美国贝勒医学院的科学家们就在替代医学领域权威杂志上发表了论文，通过对一群法轮功修炼者的血液白细胞进行实验，证实了一个神奇的事实，法轮功修炼者的嗜中性白细胞的吞噬和杀伤细菌的功能明显增强，显著增加了抗御病毒有关的调节基因，例如干扰素 Y， 能对各种外来病毒、细菌具有更强的抵抗力，也就是增强了人体的免疫力。也有医学专家发现，当人们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时，会与宇宙高能量场发生共振，就能增强免疫力，保护自身免受病毒感染。事实上，在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在中国大陆已经有不少身染瘟疫的人因诚心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摆脱瘟疫。2021新年刚开始，变异失控的新冠瘟疫已在加速扩散，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如果有缘听到今天这个明慧广播，或许就是您生生世世积德的结果。从现在开始，您可以尝试静心打坐，诚心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在人类的劫难中给您和家人带来生命的奇迹。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位于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要求当局释放被天津警察暴力抓捕的45名法轮功学员，并允许合法出版法轮功书籍。在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关注下，天津事件得到合理解决。当晚法轮功学员安静地散去，地上一片纸屑都没有，连警察扔的烟头都给捡起来了。这就是425事件，被国际社会称为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最圆满的上访。但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了迫害法轮功，把依法上访说成是闹事，围攻中南海。实际上
法轮功学员非常平和，既没有大声喧哗，更没有阻塞交通。对中南海，他们既没有围困，更没有攻击，他们只是依法集体到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上访，而信访办公室则在中南海附近。425事件的导火线是天津警察非法抓人事件，深层原因则是多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早在1996年，中宣部禁止出版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授意公安部多次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欲网络罪证取缔法轮功。各地都发生了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拘禁等严重干扰法轮功学员正常修炼的事件。425上访是法轮功学员在中共迫害升级的情况下不得已采取的合理合法的反迫害举动。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修炼故事节目，我是雪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光明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小叶生来就觉得人生没有任何意义，不知道人活着到底为什么。没有人生目标的他，随波逐流地在纵情酒色中沉沦，成为自己都不耻的人。直到他遇到了一件改变他人生的大事，从此走向了光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小叶出生在江西的一个小康家庭，从小没吃过苦，在平淡幸福的环境中长大。但他14岁时就有出家的念头。16岁那年，他对母亲半开玩笑地说，我以后不结婚也不要孩子。在他看来，人活着实在没有什么值得追求的。小叶毕业之后，做过医疗，跑过广告，做过市场，看过灯红酒绿，有过强颜欢笑，在狐朋狗友的带动下一度沉沦堕落。在职场中，他学会了奸猾，如何防范同事的抢单，如何在尔虞我诈中获利。他开始抽烟喝酒，甚至在客户的怂恿下去过色情场所。他渐渐地成为他曾经最不耻的人，同时对工作、生活、对未来的婚姻没有任何兴趣，也没有任何信心。在他内心里从来没有过踏实的感觉。直到2015年的元月，小叶遇到了他人生的大事，他得大法了，从此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中。小叶终于明白，自己一直所求所等待的就是大法。师父将一切法理都写在《转法轮》这本书中，一个明白法理的人就会自觉地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去做人。修炼前，小叶自认为自己知识面比较宽阔，诸子百家、宗教哲学、天体物理、诗词文章，样样都还可以。可是谁要是问他，人为什么会遭遇不幸，疾病产生的根源，人活着的目的，人死后的归宿，物质的起源，宇宙的演化规律等等是什么？这些对宇宙、对人生一直渴求的答案，是他想知道而无处可知的。大法师父解答了他对人生所有的疑问，他仿佛重新活过来一般，内心充满了无限的喜悦。小叶下决心不再从事广告行业，告别假大空的环境，去成为一个他想成为的那种人。没有了工作，没有积蓄，但是他心里却不急，每天沐浴在幸福之中， 每天在学法练功中度过。三个月后，一个陌生电话打来，叫他去面试。那是一家他不曾投简历的高科技公司，一个他从未接触过的行业。面试时他随口说，底薪5000可以考虑。对方说，我给你6000加提成，你来不来？小叶知道，这是自己修炼大法后得到的福报。他的工作除了外出跑市场，还需要给客户做方案，通常在电脑前时间比较长。高度近视的他渐渐有点受不了，一看见有光的东西就眼睛痛，看什么都是白色的。一天晚上，他实在难受，就在心里求师父，师父，我的眼睛太难受了，已经严重影响到看书学法和工作了，请慈悲的师父加持弟子，要是不那么难受就好了。发完这一念，他就早早睡去了。凌晨4点左右，他起来练功，头脑很清醒，眼睛不但不疼，而且看什么都非常清楚。他从内心感恩师父，从那以后，他的眼睛再没有疼过。当小叶的母亲知道他修炼法轮大法后，十分害怕，他哭着对小叶说，你辞职回来吧，陪在我身边，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你有什么事，我该怎么活啊？共产党是不讲理的，你怎么可能斗得过他们呢？小叶对母亲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和谁斗，只是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一个符合大法标准的真正的好人。妈，如果你被人冤枉了，做儿子的明知道真相，却不敢站出来替你说话，那我还是人吗？我做的事情只是去讲述一个真相，叫更多的人不被谎言欺骗。因为被欺骗的好人会仇恨大法，会迫害做好人的大法弟子。那么这样的人是会有报应的。告诉他们真相，就是在救他们。我们是在救人呐。母亲见他态度坚决，最后无奈地表示，不支持也不反对。一次偶然的机会，小叶在网上认识了一个人，小叶猜测他可能是大法弟子，小叶提出要和他见面。就这样，小叶开始了第一次北京之行，而这个人后来成了小叶的妻子。他是小叶见过的第一个大法弟子，他10岁就开始修炼了。那天晚上他们聊到深夜，小叶如饥似渴地倾听着他讲述一个又一个修炼人的故事，其中不乏很多神奇。小叶的妻子是北方人，骨子里有一种豪气和坚韧。在公司里，她整天乐呵呵的，天真可爱。同事们都觉得，这个女孩一定是蜜罐里泡大的，没吃过苦，才能一直保持阳光的好心态。事实却截然相反。妻子的母亲以前是一身的病，因为饱受病痛折磨，所以她从小就没见过母亲笑。修炼大法后一个月的时间，她母亲的病不药而愈，彻底康复。见到妈妈会笑了，当时她很惊讶，随即她也走入了大法修炼中来。然而1999年，江泽民对法轮功发动残酷的迫害，一人练功全家受罚，开除公职，抄家判刑连坐，甚至火灾器官。他母亲被迫离家出走，漂泊他乡。10几岁的他心里清楚，母亲没有错。在日记里，他默默写下了对母亲的支持和祝福。然而他父亲害怕了，怕被牵连，就把他的日记复印了1000份，全村散发，表示检举揭发，表示自己站在中共这一边。夫妻之恩义，父女之亲情，在红色恐怖下，在个人利益中，在生死攸关前，一下变得一文不值。一个10几岁的女孩被自己的亲生父亲出卖，是一种什么感受？从此全村人都对她指指点点，用异样的眼光看待她。学校也因此把他开除了。 那个时候他该是怎样的孤苦和无助。几年后母亲回来了，他父亲却因为车祸被冤判故意杀人而入狱，村里的人都说这是报应。当时他和母亲拿出全部积蓄，包括住房公积金也取出来，除了2000元生活费之外，全部拿出来替父亲打官司。母亲对他说，你爸对你有养育之恩。母亲的这句话让他放下了对父亲的怨恨。他的工作是一个灰色收入很多的行业，但是他从不收礼，不收回扣，如浊世清廉一般傲立于污水中。他对接触到的每个人都好，正因如此，他总是可以拿销售冠军。有的客户带着朋友指名要他签单，很多客户说，交给你我放心。和他接触，几乎遇不到他发脾气，好像他心里只有别人，没有自己一样。小叶有几次生他的气，对他说，你能不能不要老是考虑别人的，你为自己想想行不行？过后小叶明白了，其实这一句话，心性的差距就高下立见了。小叶的母亲过去不支持他修炼，后来明白了大法的美好，也开始修炼了。一天他高兴地给小叶打电话说，师父真伟大，自己身上的老病根吃药也不管用，现在好了。母亲第一次发自内心的感恩师父的慈悲。有一段时间小叶的父母闹离婚，小叶就用大法的法理开导他们，慢慢的他们消除了许多怨恨，关系缓和很多，现在也有说有笑了。小叶告诉母亲，你现在是修炼人了，有矛盾我爸不会有错，都是你的错，因为你是修炼人，对你的要求和标准更高，你要慢慢的完全放下以前那些事，真正的去关心他。小叶的姐姐在外地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小叶说，你回家吧，我们可以在家一起修炼。姐姐担心老家更没有合适的工作，结果姐姐回家的第三天就找到了非常合适的工作，工资水平在当地算高的。最神奇的是小叶的舅舅，2018年10月他因为车祸重伤入院，肋骨骨折插入肺部导致大出血，抢救几天终于平稳，却查出了肝癌晚期。当时对全家人来说真是晴天霹雳，医生暗示准备后事。小叶带着转法轮到医院病房去见舅舅，小叶说，你是因祸得福，你不出事我也不会把书拿给你看，这本书能救你，你一定要看完，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一定会好的。舅舅流下眼泪说会看的。小叶走后一周，姐姐发信息告诉他，舅舅复查肝癌变肝炎，过几天可以出院。小叶对姐姐说，这真是神迹。法轮大法福泽了小叶全家。小叶说，无论信不信，真心认可佛法的都得到了福报。最后小叶送给大家一句话，如果你在生活中遇到艰难或有生命危险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马上发生改变，灵不灵到时候自然会知道。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 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参加师尊传功讲法班，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21日。我今年82岁，是1994年开始修炼的老弟子，参加过师尊的四期传功讲法班，修炼法轮大法25年。每当回忆起当年参加师尊传功讲法班时，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心情十分激动。师尊在转法轮中说，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当然我们讲缘分，大家坐在这里都是缘分。我从1994年6月到12月共参加过师尊四期传功讲法班，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第一部分，参加师尊的郑州传功讲法班。师尊在郑州的传功讲法班是在1994年6月11日至6月18日开班的。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师尊的传功讲法班，心情非常高兴，也非常激动。1994年6月10日，我和几位同修到了郑州站，接待人员早就在那里等我们了，并安排我们住下。郑州班原定在郑州新体育馆举行，因为头几天还有些比赛项目没有完成，因此先在一个老的体育场举行。虽然老体育场条件比较简陋，但大家都认真地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有序地在场内中间地上坐下，在周边的沿着窗子的看台上也都坐满了人。在一片掌声雷动中，身材高大，穿着白色衬衫的师尊走向讲台。师尊气质非凡，总是面带微笑，非常祥和慈悲。师尊讲课不带讲稿，他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纸条就开始讲课了。在师尊讲法第三天的下午，天气很晴朗，我坐在体育场中间的地上，大家都静静地听着师尊讲法。当师尊讲了一个小时左右的时候，突然狂风大作，随着震耳的响声，鸡蛋大小的冰雹砸在体育场的顶棚上，把顶棚也砸漏了。狂风大雨，冰雹穿过窗户落进场内，电断灯灭，一片漆黑。大家没有乱，只是原坐在地上的学员往前移动了一些，靠近讲课台前坐下，学员之间都靠近坐下，在周边看台上的学员都下来靠近坐在中间地上。师尊讲课停了下来，大家静静地坐着等着。只见师尊动作轻快地坐到讲课桌子上，打了一套大手印，然后师尊拿起桌子上的矿泉水瓶子，打开盖子，瓶口向上，一点点地往里装东西，之后盖上瓶盖，扔进了垃圾桶。几分钟之后，风雨停了，电灯亮了，整个体育场突然明亮起来了。此时体育场内掌声雷鸣，大家非常高兴。师尊笑了笑说，别看他来头很大，其实我都不愿意用手去抓它，我用瓶子把它装起来。这真是让我们亲眼看到了师尊降魔的神奇过程。正如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你别看他修了千二八百年了，还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下课后在回家的路上，还有下雨的水坑，砸断的树干，同行的一位天目能看见的学员说，那魔在瓶子里还动呢。走在我们后面的一位妈妈指着我们对她的孩子说，你看他们走路像小伙子一样。的确，我们听了师尊的宇宙大法， 师尊帮我们清理了身体，我们所有的病都不翼而飞了，走路又快又轻，好像后面有人推一样，走多远都不累。后来我听其他学员说，第二天郑州市长及夫人上台去看望师尊，并参加了学习班。第二部分，参加师尊的济南第二期传功讲法班。郑州学习班结束后，我和其他几位同修直接乘火车去济南，参加师尊在济南的第二期传功讲法班。我们和师尊同坐一列车，但不是同一车厢。去济南的学员很多，大家互相关照，互相帮助，那个高兴、轻快、说说笑笑的神态，至今还在脑海中回荡。济南班是在6月21日至6月28日举行，地点在黄庭体育馆，参加的人多达4000多人，体育馆的看台及中间地上都坐满了人。师尊的慈悲体现在方方面面，处处为学员考虑。为了给学员节省开支，不顾劳累，把10天课的内容用8天讲完。师尊说不能再缩短了，怕学员身体承受不了，有时1天讲2次课。在就餐方面，安排大家在一家食堂吃饭，一顿饭很便宜，馒头、稀饭、咸菜，大家吃得很高兴，说这饭真好真香，感到咸菜都特别香，都吃光了。济南的6月真热，有火炉之称。师尊讲课很辛苦，中间也不休息，学员们不停地扇扇子，师尊叫大家把扇子放下，大家把扇子放下后，感到有习习凉风吹过，在天热人多的条件下，师尊在整个讲课中没有喝一口水，没有用扇子。当学习班结束时，学员们希望和师尊合影留作纪念，师尊同意和大家合影。那么多的人，那么热的天，师尊亲自指挥并和大家一组一组的拍照合影，师尊真是非常的平易近人啊。师尊讲课表面看很平淡，但是内涵非常深刻。师尊给大家调整身体，下法轮，按师尊的口令跺脚驱病，除了学员本人外，也可为家人驱病。因为在郑州学习班，师尊已为我驱病了，因此这次我就想一下我老伴儿的病处。虽然他没有参加学习班，他也是个受益者。有一天晚上，我听完课，正在床上坐着，突然看见在房门口处有3-4个像花又像车轮一样的圆东西在那里转，特别是那个蓝色带一点绿的，转得特别快。同时旁边还有像人的手，大拇指粗的带着颜色发光的棍。当时不明白是啥，直到后来看了师尊的讲法录像带，才知道那是法轮在旋转。后来我又参加了师尊在1994年8月20日至8月27日延吉讲法传功班，和1994年12月21日至12月29日广州第五期讲法传功班。通过上了4期师尊亲自讲的讲法传功班后，我的人生观得到了彻底的改变。我要按师尊讲的真善忍做人，要努力做到师尊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的无私无我，要不断地放下执着，放下自我，做到与世无争，慈悲对世人，学会遇事向内找，时时处处事事考虑他人，忍让包容，严以律己，善以待人。25年来，在师尊谆谆教导下，在师尊慈悲保护下，自己尽量做到真修实修，做好3件事，平稳地走到今天。感谢师尊慈悲苦度。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